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小后的 Shikashi，我是主持人凯撒琳。
大家好，我是秋绿。
居然是第九集了，Oh my god！
对，真的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就你那么拖延症，我们还可以搞到第九集，也是不容易。
谢谢，就是支持我们的亲戚朋友、好朋友们，大家们，我们觉得非常的衷心感谢。那我们今天第九集要讲的主题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路上捡到猫，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
你不设定一个什么，就是一个 slogan 之类的吗？这么直白，直球对决。
对，就这样，不然我要讲什么？就路上捡到猫啊。
OK，所以怎样？你最近捡到猫吗？
没有到最近啊，一个月，大概6个礼拜了吧。
啊，
我
那差不多
在，
啊，以我们录音的频率来说，那应该是最近没错。
对，就是距离上一次录音到现在之间，我们在这之间我捡到了一只猫。对，
OK，
你是狗派还是猫派？
我很小的时候是狗派，然后长大之后变猫派。
你为什么会变成猫派？
很简单，我经历了什么？我后来发现狗要遛狗好累哦，
它可以帮助你运动啊。
就是我们应该有个共同朋友是养狗，你应该知道是谁。然后他之前就跟我说他们家狗就会半夜2点的时候去吵他，因为他发情，然后想出去散步，然后他就要半夜2点的时候带他家狗出去散步。
可是这在猫的身上也会发生啊，猫也会发情，猫也会在半夜的时候吵你啊。
没有，不太一样。就是你一个是你可以在室内解决，一个是你要出到户外，这两码子事哦。因为你比较 outdoor 一点，你不懂我们这种臭宅男的心情是什么，
啊，那吗？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你知道我的猫就是从它第一天来我家，它就养成一个习惯，就它平常都不会让我抱在身上什么之类，它就是一个小小我把它消音掉，可它就是
其实我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没关系。
小碧曲这样子，它就是一个小碧曲，就是平常我要抱它，它不太会给抱，它就是会对我 hiss，就是猫会哈气。
OK。哦，哈哈哈。
对，平常我抱它的话，抱太久它会哈气。可是
好。
呢，每一天哦，从我第一天领养它到现在，每一天早上准时5点半跳到我身上，趴在我胸口上求拍拍。
哦，是球拍拍吗？不是肚子饿了。
不是，它会求拍拍，然后它会呼噜，而且很大声，就五点
等
半。
等等等，你现在是正在晒吗？你现在在
没有
晒吗？今天这集是让你听你晒30分钟吗？
没
若
有，
是的话，
没
我可以
有。
呼吁听众直接快转
我
掉
已
这一
经把
集
大纲列出来，没有。我这边的前提是，它是个小耶。
这样。哦，但你很开心呢、
没有，我是以一种我可以理解，就是狗狗半夜肚子饿要去，或者是发情要出去什么之类的，我可以理解。因为我的猫也会在半夜的时候跳在我身上，而且是胸口，一定要是胸口。所以你知道，我平常是一个习惯侧睡的人，自从有了猫之后，我居然可以平躺睡着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看，就是他纠正你一些坏习惯。
我一定要讲，就是我养猫之后，为它放弃了很多。
例如呢？
譬如说，我很喜欢精油，所以我家就是我有2个香氛精油的那个点燃的那个器，然后还有一些很香很香的蜡烛。可是我之前养了猫之后，我就上网去，然后就发现好像猫会，它们天生缺乏一种酵素，没有办法分解精油。对，然后它们只要吸进精油，对它们身体就是有害的。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可是我就不敢啊。对，所以我买的那些精油都不能用了，很难过呢。
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请医学系的医生们在底下跟你讲说，到底会不会有害啊？他们应该不知道，我要兽医系的，
对，
兽
兽
医
医
系
系
的
的
朋
大
友
大们可以跟凯撒琳说一下
开示一下。
吗？所以刚刚讲你是就是猫派嘛？那你要问我啊，
我知道啊，你不是狗派吗？
我现在是50%狗派跟50%猫派。
你根本就是养什么爱什么吧？你会不会哪天跟我讲说你捡到一只蜥蜴啊？秋丽，我跟你讲，我昨天在路上捡到一只蜥蜴耶！我现在是33%的蜥蜴派，还有
很
百
拍
分之
供
三
哦，
十三的
拍供，
猫派跟
我还
狗
是比较
派。
喜欢问题动物啦，
OK，那我想看你讲什么？你会不会讲一只熊之类
不太可能。
的？哦，great，
对，
那袋鼠呢？毕竟你在澳洲。
我在澳洲的市区，不在郊区，也不在
那
野外。
袋熊呢？
哦，我超喜欢袋熊，袋熊超可爱的。
你后面还能讲袋熊？
我每次去爬山的时候，我都很希望可以看到袋熊，它们超 Q 的。
好可怕！我觉得哪一天你会把袋熊拐回家？
不会啦，怎么可能？ 等一下就跟你讲，这只猫我也是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带回家，最后才带回家。
然后带回家就很快乐，
也没有很、是很快乐没错啊，可它就是一个小碧池啊，就是完全不理我啊。
你就啊，对，因为其实你还是有一半是狗派灵魂。
对啊，我就是50%的狗派啊。然后不是，我跟你说，然后你看网络上面就有那种超多就是很黏人的猫，然后就是你为什么不能跟那些猫一样黏我
啊？没有，你养你这样的心态养猫就不正确啊。那些会黏人的才，他们就是假装自己是猫，但他们其实狗，他们披着猫皮的狗，
那就是我想要的啊！我就是要只假装是猫的狗。
不行不行，你要接受它全部，爱它就要接受它。
无法，
不行，你必须接受他，这个就是猫屌的地方，就是他不会管你，你继续，你就是得接受他。
而且你知道他超奇怪的，就是早上喂完他之后，我们就开始做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嘛。然后他的习惯通常是早上我一起来我就会喂他，喂完之后他自己玩一玩就会继续去睡觉。因为我们家猫的每天的行程就是睡觉、起床、吃饭、到处看看，睡觉、起床、吃饭、到处看看，再继续睡觉，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你知道猫咪一天要睡几个小时吗？
15到20个小时，
没错，所以完全合理啊。
可是呢，有时候呢，早上起床喂完他之后，他自己理理毛，然后他就走过来对你喵，你就觉得天哪，主子对我喵了，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臭猫奴。
然后我就会说，那你要什么来来我，你要来我腿上吗？来来来来，你要我摸吗？摸摸摸摸，没有，一摸他就跑掉，然后再回来就是喵。
他想刷一下唇而已，你就看他，我跟你。
我超崩溃的，
应付傲娇，你就是不理他，他就一直来玩你啊！你理他，他就要走了，
这很难欸。所以我现在就是，我只要一出门，我就会一以忧一以喜，忧的是我很想念他，喜的是哦，我终于可以离开他，那他终于会想我。
你现在正在锻炼那种就是心态，你也心态要强健，你才能好好的养。
可是我跟你说，他现在就是在喵，然后在蹭我，你知道我心都快要掉出来了。现在
你可以先塞回去吗？我现在没有空帮你打119，
我真的是心很揪欸，
揪屁，快点。
所以我觉得就是，所以我第一个心情就是我觉得猫真的是一个小必须这样子。
哦啊，那只是因为你还没有习惯而已，你习惯就好了。
那他就很喜欢玩弄我的感情啊，我才刚说他就是一个小必须，然后他就跑来蹭我，这是怎么回事？
你现在是不是要道歉？你是不是要跟他道歉？
对不起小太太。好，道歉完了。
好，我听到。他叫什么？他叫什么？
我让 Andy 取，因为我觉得 Andy 取让他会对猫咪比较有 attachment 这样子，所以 Andy 既然是一个假老外，他取的名字就是茅台。
哈？茅台？
茅台？你知道就是那个酒
哦？茅台哦？
对，茅台。嗯，
不是 Andy 是怎么爱喝？是不是？等一下，
而且重点是我们没有在喝茅台的、啊。
他到底怎么想到这两个字？
他就想要找一个亚洲的烈酒吧，华人。就我们的烈酒，我觉得一部分是因为他想要找烈酒，然后一部分是因为他觉得高粱对他来说太难念了。
哦，茅台比较简单。
对啊，茅台，你看就是 R O R E 啊、哦，很简单啊。高粱要凉欸。
哦啊啊，好 ，OK， 好啊，你有买玩具给他吗？
我在网上订了一些还没到，然后前主人给的玩具，我知道人家说你玩逗猫棒要有灵魂的逗。要假装你是一只猎物、被追赶之后，然后被他抓住，然后垂死挣扎什么之类的、这些我都有做。这位大小姐超懒的耶，这一个多月以来她真的有因为逗猫棒而移动过她的尊驾，大概只有一次到两次。很夸张耶。
他们有些会玩同样玩就会玩腻啊，
所以我会换啊。
哦啊，他可能在前主人那边已经玩到，
所以我才赶快买新的，只是还没到，所以我很期待来了之后会怎么样。对，
然后你就发现他还是一样跟死鱼一样，就是
他超夸张的好不好。就算是肉泥好了，因为我已经训练他叫他过来，他其实听得懂，然后可是我必须要用肉泥吸引他，叫他坐下他也会坐。
哦，那训练有素耶。
对，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可是有时候就算有肉泥他也会要来不来的，就他就是一只小必须。对，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诱捕他？你到底要干嘛？
我要训练他听我的意思啊。
你疯了、
欸、我最近买了一本书叫 How to Train a Cat、然后他说猫其实猫跟狗一样都是可以训练的，只是猫被训练的诱因跟狗被训练的诱因不一样。猫是要正向给予奖励，然后狗是它的动力就是基于它对你的爱，然后猫的动力就是你正向的奖励跟食物，就这样而已。
嗯，不是啊，你训练这个要干嘛？
我想要一步一步训练，就是先譬如说进外出笼啊，剪指甲、刷牙、看兽医这些， 我想要就是让他可以比较自在的做这些事情。
哦，
很合理吧？
但这应该蛮不容易，因为你也知道我蛮喜欢去有猫咪的咖啡厅混嘛。
对，就是一个小肥宅。
然后我也有看过，就是店员帮那个猫咪剪指甲。就你也知道他们跟猫咪都很熟，就每天嘛，然后他们处理过猫也很多，但是还是一个大工程。
其实我要老实说，我觉得台台还蛮容易的。要剪他指甲之前，我大概紧张了一个礼拜。
你怕被他抓烂吗？
我怕他讨厌我。
不会啦，你给他食物他就不会讨厌你。
就是我在网络上面看那种什么减敏法，有没有先碰他一下，然后再给他肉泥，然后再怎么样再怎么样。结果我那一天我本来想说我只要剪一只就好了，我的给自己目标就是一只，两只前脚全部都剪完了，然后后脚没有剪是因为没有很力，所以想说还好。
哦，所以他不太会反抗哦。
我都会在他刚睡醒的时候，我不想在他睡觉的时候，这样我怕他之后睡得不安稳。可是我都会让他在刚睡醒，然后或是我会叫他起来，我说：“哎、欸，太太太太。”然后我就开始，就是看到他有看到我的时候，我就开始剪。
你趁他意识不清的时候偷袭？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方便一点点，对。
哦，好啦，也是啦，这样子他可能不会反应那么大。
对，可是说真的，他后来剪一剪，他也坐起来了，还是让我继续剪。当然有喂肉泥啦，可是就还蛮怪的。
好啊，他是因为你是从前主人那边领养过来的。
哦，
他现在几岁啊？
他现在4岁半。
哦，那可能前主人训练的应该也不错。
我不知道，因为前面的那个主人跟我说他不敢剪他的指甲，所以才会害我很紧张。因为我从来没有剪过猫的指甲，然后他又说他不敢剪他的指甲，他说那他是不是很恐怖？结果还好，完全没有啊，我就轻轻松松剪完10只了。
没，他没有10只吧？
没有，前脚有10只，因为他有一个小小的指甲在比较上面一点点。
啊，那你剪指甲的时候是不是就摸到他的肉球了？
他的肉球是粉红色的。是粉红色的。对，
各位现在已经16分钟了，我们听他炫耀16分钟。
而且、
可以继续，
而且他很想睡就是我们书房的窗台，然后在那边帮他铺了一个小垫子这样子。
那边会有太阳吗？
会，就是靠窗。
哦，他们最热爱太阳，他们最喜欢晒太阳。
对对对，或者是另外一个房间，如果晴天的时候，那边早上会有很舒服的阳光，然后又是地毯嘛，所以他就会躺在那边。Anyways， 他下午的时候通常会睡在书房，然后之前就是我们只要一有动静，他就会一直醒来。他到现在已经到，就是我会走进书房，然后直接把脸埋在他的头上亲他，他都继续睡，眼睛都不会张开。
啊，那已经来不及了，他已经病入膏肓了。
对，他已经没办法了，
已经回不去了。
对，
你已经无法见到清醒的他了，他就一直睡。
没有，就是我一直弄的话还是会起来，可是他已经很习惯我，就是我那边哦，太太呀，好爱你哦，什么什么之类
的。哦，那你很快就会遭受到他的白眼。
没有，他不会，
他
不会，
还露出一个。
我会适可而止。
少来，没有，你绝对不会。
我超适可而止。我就说好了，
你以为你有，但是
我
相信你不会。
妈妈爱你哦，那你睡吧，这样子，然后就会走掉。
你是不是过5分钟又来一次？
大概半个小时一次。
他很快就会哦，又来了，例行公事。
可能吧，而且
敷衍凯撒琳。
这是我养猫的第一个心得嘛，对不对？
哦，不是吧？刚才第一个是不是？
就是他很高冷啊。
好，
猫咪就是我的猫咪是个小 B 曲这样子。
好好，没问题，终于讲完第一个了。那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就是它有很奇怪的怪癖，就是它很喜欢舔塑胶。
哦，其实每只猫都有一些奇怪的怪癖，
我超不懂的耶，而且它是好像吸毒一样的在舔
啊。那你还拿塑胶给它舔？
不会啊，就是只要有塑胶的地方它就默默的在我们房间。就是我说的塑胶是譬如说你今天去买一叠纸好了，一叠活页纸，然后外面不是就会有个塑胶的套子，他就会舔那个。
这到底是好，这是可以的吗？
我不知道欸。再来是面纸的盒子，不是上面那边会有个挖洞，然后也是塑胶吗？
对，
他也会舔那个。然后我半夜的时候就会听到他面一直舔那个，
听起来超怪的欸。
我知道，
我没有听过猫咪会这样。
我觉得他喜欢塑胶或是橡皮，因为他热爱橡皮筋。
他咬吗？
他会咬，就是我有看到我不会让他咬，可是有时候橡皮筋不小心被他发现了，隔几天就会发现那个橡皮筋断掉了，被咬断。
怎么听起来有危险吗？
对，所以因为他前主人说要小心，因为他可能会把它吞进去，所以我其实没有想让他玩。
啊，
对，好啦，
但是反正猫咪就是很神秘的生物，每只猫都会有一些奇怪的功能。例如说有些他们有个很奇怪的特性是他们喜欢钻洞。
哦，对啊，
我不知道你家会不会。
目前还好，可是我们家没有什么洞可以钻，
就没有，例如说就是一个空箱子，你把它横着摆的时候，它们就冲进去。
我觉得它还要再就是被开发一下，因为我之前有放过，我知道猫对空箱子情有独钟，然后我之前有空箱子，因为我们家空箱子不多，一到了就会被我丢掉，因为我不喜欢家里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家没有很多箱子。
你很快就会有了。
哎，等一下，不对，其实 Andy 最近买了一个猫抓板，然后他是。
他不会用猫抓板吧？
他会啊，
他会用，
他会、啊，他、
哦、真的那还不错哎。
他不会就是抓我们家的家具
哦，那蛮好的。
对，他是一只很乖的猫，他其实还蛮好养的。对，
你知道就是有一些人就会买猫抓板，然后买了以后发现他们家猫只抓那个猫抓板的纸箱吗？就是、他们很喜欢抓纸箱。
他对纸箱没有热爱，他比较喜欢猫抓板，而且他喜欢躺在猫抓板上面。
哦，那蛮好的啊。你有试过给他哈那个了吗？哈草了吗？
哦，有，可是他会哈一下，可是很快就没有了。
啊，好罕见哦。我听说的猫都很爱哈草诶。
他大概三五分钟他就会停止。
他这么节制的吗？
对，还蛮自制的，而且我发现那个草的味道很快就会消失。哎哦、像网上两个礼拜前晒新的草，现在已经没有味道，所以他现在对那只鱼有兴趣缺缺。
你那只鱼到底什么东西？
就是那种常见的猫在玩的那种布的鱼啊。
哦，
就是硬、
啊、不是
硬上面。
你要透过那个，你要透过那个才能诱捕它，是不是？才跟它玩？
哎，没有，它很难玩，就是。他喜欢跟我的手玩，可是我不想要他跟我的手玩。
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要让他觉得我的手是玩具啊。
那有差、
啊、不行啦。
为什么
那假设你之后要帮他剪指甲，他就觉得你在跟他玩啊、嗯、
哦，这么深的含义。
拜托，我都买书了。
你会不会以后改做从事什么宠物沟通师之类？
应该是不会啦。
哦，太可惜了，我觉得你蛮适合的、啊、
对，说到这个我养猫的心得嘛，第一个它很高冷，第二个是它有很它的怪癖是它喜欢舔塑胶，第三个就是讲饮食的事情，它食量超小耶、
欸欸、这样蛮好的，它不会那种吃到吐这样。
它会吐，可是它之前有吐过几次，而且我注意到好像吃湿食比较会吐，干食比较不会吐，所以它吃早上第一餐都是湿食，我就特别看它会吃太快，它吃太快我就把碗拿起来。
哦，重点是快不是多，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重点是吃多，就是在短时间里面吃很多、嗯、那我看他就是一直吃一直吃，吃了很多还不停的时候，我就把它拿起来。
好，因为我记得好像也有些人会那个也买一个喂食机，我不知道你知道，就是
对，我有看过，
就是对，他就会帮你，对，也不帮你，就是你可以先装好一点，
就定时定
量，然后每一餐就对对对，每一餐就转一定。
可是因为我现在是半湿半干。
为什么要半湿半干？
因为猫咪喝水喝比较少啊。
我知道啊，那为什么要干呢、啊？其实我不太，
因为我考虑到将来如果我要去上班，干饲料只是比较方便而已。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它可以有、
okay.
至少它会咀嚼一下，因为湿饲料它是用舔的，
哦，就直接把它舔进去吞掉这样。
对，你知道我为了让它多喝水，就是湿饲料本身含水成分就已经很高了嘛。
嗯哼，
半罐的那个罐头，然后再加四汤匙的水。
哦，反正你就一直骗他喝水就对
了。而且他很好笑，他就会先把那个水舔完之后他会吃固体的部分，所以我可以保证他一定会喝到水。
这还蛮好的耶。
对，
OK、
嗯、所以 anyway 他食量很小，所以我其实帮他买很贵的罐头，因为我有决定要买什么东西给他吃的时候，我其实有研究，就是因为猫是很严格的肉食动物嘛，他们不应该要吃淀粉，那因为很多很多的干饲料里面其实因为成本的问题，还有为了要粘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都是会放很多淀粉，而且都是不好的淀粉，所以这些东西会导致猫咪过胖。
哦，所以其实会过胖原因是因为
一个原因，
饲料里面的，
因为当你的身体吃入了就是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用处的，它就淀粉它就不会转换成能量，它就直接累积成脂肪然后就囤积啦。
嗯，好，很合理。
对，这是我读到的啦，就是如果我说错大家可以纠正我。 anyway 就是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在买饲料的时候，我当时就主要是想要找罐罐，然后我现在买的罐罐呢，一罐180克的，你猜看多少钱？
180克。
对，
180克其实蛮重的，180克的话我猜600台币。
没有那么夸张啦，180克其实没有那么重、
哦、
它就是一个 它,、
哦、真的
啊、它是就是一般的罐罐的大小。
哦，一般罐罐我记得我那时候有买过一次，好像50块台币。
对，我买的是100块的。
哦，哇哦。
对，
就你硬是要两倍。
因为我在找罐罐的时候，我会看它的成分，然后我要看它的成分是不是他们，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翻，他们就会说 meat byproduct， 就是肉的副产品 之类的，所以很可能就是人家不要的肉啊，就是、不知道从哪里来零零扣扣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太相信那种东西。所以我一定要是它前面的可能前面三项的成分都是完整的肉，而不是那种剩下的肉，我才会去买。
嗯哼，
对，所以我就对，可是因为它食量很小，所以我觉得就算100块好了，那他说真的，他一天吃罐罐，吃大概吃三分之一罐而已。
哦，那这样好像还好。
对，如果我半湿半干的话，三分之一罐大概30多块，然后再加一点干饲料，其实还好吧。
还好还好。
对，所以其实没有
以你们那边物价来讲，应该算是蛮低的。
我们如果拿咖啡来比的话，咖啡一杯的话大概90到100块、嗯，那我喂猫
台币吗？
嗯，那我喂猫一天的话，可能40到50块。
然后那你等于
半杯咖
啡就可以喂它2天，
所以我觉得还 OK 啦，
蛮不错的啊，蛮不错的啊。
对，好，那讲好了，好像有点讲太长了。我本来
我很开心你有这种自觉呢。
那你所以你要问我，所以我到底怎么捡到它的？
我大概20分钟前问过一次，我想要假装刚刚没有问过。
对，
哎，那你是怎么捡到它的、啊？台台是怎么来的呢？
所以台台是，就其实它在我们社区游荡已经一个多月前已经游荡了一两个礼拜，可是因为它那个时候脖子上是有项圈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有主人的猫、嗯，因为在澳洲很常会看到猫咪是散养的，就是它们可以出来。
嗯，我觉得蛮好的。
可是当你看到一只猫脖子上有项圈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啦，它就可能就是隔壁的猫吧，就没有想太多。
对，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它各种就是不想理我，我就说啊，猫咪，猫猫来，猫猫来，一直要找，你知道在外面。
它没有走掉，我觉得算给蛮给你面子。
它有盯着我，它盯着我，可是它就是没有想理我的意思。
对啊，它心想说神经病，神经病。
然后嘞，过了一两个礼拜之后，我们的邻居就突然跟我就是打电话给我们说，哎，你知道吗？有一只猫在我们的公寓的楼梯间呢。然后我们就说啊，不用担心啊，那是隔壁的猫啦，我们看过很多次了，这样子我们就没有太担心。
嗯，
他们说哦，真的吗？可是这只猫看起来很惊慌哎，然后它好像不知道它要去哪里，我们就没有想太多，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它就是隔壁的猫。然后到晚上8、9点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它怎么还在外面？然后我叫它。跟之前的小壁纸都不一样，一叫就过来，然后还翻肚、
嗯、
然后就天哪好可爱但就是因为他会跟着我嘛，我就把他带到我们两边的社区，然后看说这是你的家，这是你的家，他都没有去。然后我这时候就觉得奇怪了，最后呢他就决定要躺在我们的社区的车道上。我想天哪，这很危险，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不能待在外面。所以我就慢慢的把他引诱到我们家来、
嗯、哼，
然后他就在那边跟我睡了一夜。然后刚好知道我超难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是不是人家的猫，所以我就把我们家 我那时候就睡在一楼的沙发，然后把门打开半开着，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想出去就出去，你想进来就进来，就是可是我在这边陪你这样子。然后我就睡在沙发上、uh-huh. 可是我又很怕他尿在我们家，我那一整晚我睡不好一整晚，然后我很怕他跑到我看不到的地方。那我这样要怎么就是跟他的主人交代？因为那时候 我当天就找到他的主人，就是有 po 猫狗就是协寻的部分、
啊、
然后我就联络主人，可是因为那时候大概12点多一点了，所以主人没有联络我，所以我那时候一整晚我就想说完了，如果你跑走然后你主人联络我，那我要怎么就是跟他交代
交代？
对，然后如果你要我们家地毯上面怎么办？对，一直晚上睡不好。 anyways 到隔天我一夜辗转难眠之后，隔天早上大概9点10点主人来了，是一个就是年轻的小女生这样子。然后我就把台台关在我们家嘛，本来是门打开的，可是我想说好，主人要来了我就要先把你关起来。然后主人就是我们家有两道门，就是外面有一道阳台的门，然后他来了我就出去跟他讲话嘛，然后他一看到我就说哦啊，你来了你来了，你的猫在里面，是他吧，对不对？然后他没有说什么，他就开始哭了。为什么？
为什么？
对，
什么剧情？
他就没有啊，他没有，就是你知道，一般会很心急，会想说、哦、我的猫在哪里，对不对？
对，
然后他就开始要哭不哭，然后我就把台台就是抱起来说，你要把他带走吗？然后他第一句话就说，你有想过要领养他吗？那哈，你在说什么？然后。我就说哈，你那个外出笼嘞，他连外出笼都没有带到我们家来，就在他车上、哦、他到底干嘛、哦、对，我就说你外出笼先拿过来。然后他就拿过来，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刚从布里斯本搬回来，然后他妈因为都是亚洲的妈妈嘛，中国人，所以有些爸妈你知道不喜欢猫， 然后不准他带猫回家、uh-huh. 然后所以他其实已经把猫给他的干妈了，然后干妈才养了几天就把太太弄丢，然后没有跟他讲
弄丢，
对，因为散养嘛，然后太太可能刚到的地方环境不熟悉，
不熟，
然后他就散养散养就不见了，然后干妈好像过了很久才跟他讲，因为他会一直跟干妈说哎、那他之前的名字叫摩卡，他就会说哎、那摩卡还好吗，可以给我看照片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干妈就说哦，他出去还没有回来、就一直没有让他连
哦，他干妈也没有骗人啊，他的确是出去没回来、
可是后来其实是干妈给他干妈自己的男友养，然后男友是男友那边弄丢的，
哦，反正就是甩锅甩锅都不太负责这样。
然后那个时候反正我就说你先带回去吧，因为我们家其实都还在装修，我完全没有想说要养猫养宠物这件事情，应该都是要在一年之后才会发生的事情，然后再让 Andy 其实对猫是过敏的，
啊哈、uh-huh.
对 anyway 他就先带回去，可是我就心里面一直放不下，你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子缠上你的，就是他走了之后我就一直在想太太的事情，然后我就传讯息给他说哎、你还好吗，你回家了吗，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就说哦，我还在我们家外面，我不敢进去
啊哈、uh-huh.
然后我想说啊，然后我想了很久，然后我就跟 Andy 讨论，我就说你知道因为其实这个女生她也没有办法养太太，她只是要帮她找一个新的主人而已嘛，
对，
那我就跟他说，我先跟 Andy 讨论说，那如与其是他在他们家被他妈妈不待见，然后又只能待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你觉得那只猫如果来我们家，我们暂时就是中途的话可以吗，然后我们至少他在我们这边会比较舒服嘛，因为比较大的空间，然后我们也不讨厌他，我们也会很照顾他，这样的话也许他至少这个月会好一些，然后Andy 后来同意了，我也就跟那个女生讲，然后那个女生就带猫过来了，然后大概养了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就决定要、就接受了。
你这个是不是什么话术，这个是不是某一种话术，就是先说哎，没有，我们先当中途，然后来以后就是利用他的可爱的外貌去融化 Andy 的心。
有一点，可是因为我其实也是想，因为 Andy 他其实真的他是有气喘，然后他真的会对猫过敏，所以我想的也是有时候过敏这种事情是可以适应的。我没有办法跟那女生保证说我一定会养他，我跟那女生讲的我也是，是不是如果你觉得猫在我们这边会比较舒服的话，那你就放在我们这边，我可以照顾他没有关系，然后反正不管是在你那边或者在我这边，他始终都是要找个新主人，那不如就在让他在这一段时间是舒服的。
对
对
对，
我跟那个女生说，如果你觉得这样比较好的话，那我们就这样做吧，没有关系。然后她当天下午就又把猫送回来了。
Okay. 那所以是什么契机让你们快速的决定要把它收编？
本来就有想养啊。然后说真的，我们之前聊过这件事情，我觉得养宠物是一件很大很大很大的责任，
对，
大到炸。就是她现在都好好的，都没有问题。可是说真的，你看我已经要开始负担她的。不光是食物，而且我还买比较贵的罐罐，然后还有猫砂，然后我猫砂要买环保的，就又比较贵，然后、就是各种这些开支，其实光开支就是一个问题，然后再来是如果他之后生病，医疗费也是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责任。再接下来是假设我要回台湾， Andy 要跟我回台湾，谁照顾他？
对，
这些都是在我考量的范围里面，所以我当初给自己就是第一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下定决定，因为我知道这是很大很大很大的责任。对，可是就是没办法，就 adio kasamchi， 就这些责任就是要负啦。
不是你的台语现在怎么了？你刚那什么东西？你这几遍你家人听到他们哭
呢？他们每次听到我台语都会哭，我不会说这一期。
那你再讲一次，刚刚讲什么
？adio kasamchi， 干嘛啦？
你刚刚那很像外国人学台语，就有些奇怪的腔调。
有我有发现，
我是台湾人。
我爸其实母语是台语，然后他只要跟我讲话他就说哦，妈你别跟我说啊，然后我就说妈爸爸我要跟你说台语就很崩溃
算了，你已经回不去，没关系没关系，好，总之你爱到卡蚕丝。
对对 对，然后我就开始决定要养他了，这就是养他的故事
啊。不是啊，所以其实 Andy 一开始也就不反对主要是你那边在犹豫嘛。
对，我觉得
OK，
可是我觉得 Andy 的态度从第一天到第七天就是转变之大
啊。那你说说看，
第一天晚上嘛，就是我找到他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
对
Andy 就是自己在，他就是在楼上睡觉，完全没有管我们，然后连猫都没有摸一下哦。
啊哈，
然后第二、
他不敢摸啊，他会气喘啊。
他有摸一下，可是他就是马上走掉这样子。然后第二天晚上我们决定要留他了嘛，然后猫猫我就有让猫猫上就是 Andy 的肚腩
这个是说上就上了吗？等一下，
就是我有鼓励猫猫上他的肚腩
猫猫真的上去了吗？
对，它很奇怪，它就是个小 B 群，因为它前一个礼拜都很黏，它前三天很黏，后来就不黏了。
啊，那是很这样有点渣哎、欸，就是骗到手就不要了。
我跟你说，它第一天晚上啊，就是狂跳上我们的床，就是一直要跟我一起睡。然后可是我们那时候说好，就是我们不能让猫上床，因为它会过敏嘛。那天晚上也睡不好，就是一直把它推下去。对，
嗯哼。
然后到第三天、第四天之后，它就完全不跳了，它就小 B 群 啊。
没有啊，你们不让它跳，它就不跳了，那不是
很
好吗？
前面几天是这样，对不对？然后后面大概到第四五六天的时候，你就会看到 Andy 就是工作一下，然后就会说啊，太太 ，You're so cute， 哦、oh, 哦、oh, ，My princess， 哦、oh, ，Touch your paw， touch your belly， 就是会有各种。
因为各位听众没有看过 Andy 本人，Andy 本人是一个蛮巨的一个男生，就是很有男人味的，对他非常男人味，所以。我有点难以想象刚刚的画面，这样
他就是会啊，对，
应该是挺反差萌的。
然后或者是就是我们现在就算他凌晨五点会跳上我们的床 ，Andy 从一开始不让猫上床嘛，到现在他不会讲话，到后来就是猫上床的时候，因为猫如果我睡得很熟，然后猫就会去找 Andy， 然后 Andy 就会故意就是把自己身体转成侧睡，这样猫就上不了了。对对对对对，没有办法上他胸膛。到现在他会跟我争靠睡猫比较近的那一边。
你懂吗？这个世界其实已经即将被猫星人统治了。你有发现？你有可爱是不是就正义？世界就是那么单纯，
这是一个事实啊！
啊，你们作息有因为它改变吗？
还好哎、欸，就是我大概早上八点会喂它嘛，啊、有时候我十点才喂，然后它也不会怎么样。它就是我醒来的时候就发现它在盯着我看这样子。
好、哦，所以它不会叫你起来。
之前会，现在比较不会，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你很幸运嘞、欸，我听过很多就是会被吵起来喂它，它就是狂喵猛喵，喵到爆。
可是我有确保我自己，就是我不会在它喵完立马喂它。
哦，你要不要让它养成那个喵喵
就有吃的
习惯？
对，我想
让
它觉得喵喵就有吃的习惯。可是说真的，它三分之一罐的罐头要吃到晚上六点，它才会吃完哎、欸。
哦，那好吧，那它食量本来就比较小啊。
可是我觉得很奇怪，它食量那么小，对不对？而且我都是按照就是建议喂食的那个量来喂哦。它这一个多月来，它已经从三公斤变成3.9公斤哎、欸。
我觉得可能跟心理状态有关系啊，就是你终于来到一个比较安稳的环境。
我觉得是啦，我觉得它之前三公斤有点太瘦。
嗯，
就是它刚来的时候是皮包骨。
它如果继续胖下去的话，你会？
哦，没有，我现在已经开始减量它的食物了。
OK。他应该不橘猫吧，我记得。
可是你知道吗，我查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橘猫也是虎斑猫，它只是橘色的虎斑猫。
可是橘猫真的特别胖、欸、
可是他们其实同一个品系，只是不同颜色而已啊。
可是这我经验法，
我知道啦，大家都这样讲啊。
我也看过很多，
可是很多人也说虎斑猫很容易胖。
我也看过很大只的虎斑猫，
可是因为它是女生，我觉得女生应该会好一点。
这我不知道啊。它有穿娃娃吗？
有、
哦、我就好像问过你、哦、我就有穿娃娃。
它四只脚都有娃娃，然后他有领巾，他肚肚也是。
哦、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我刚讲哪里？
讲到就是怎么捡到他的。对
，OK， 好。
而且我说真的，我觉得其实捡到他的前主人虽然没有办法养他，可是啊，他的身世又是另外一个故事，还蛮坎坷。不行，我要讲他的身世。
OK， 你主持人，你还怎么讲怎么讲？
对，我一定要讲他的身世，因为其实说到底，说到现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算是他第五任主人了。
哦、oh, 哇、
wow. 他只有4岁半，所以他第一任主人是留学生一对情侣，然后当初住在布里斯本，后来好像因为新冠的原因他们必须要回国，然后也没有带猫回去、uh-huh. 然后就把猫留给他们当时的房东养。可是当房东把当时的猫饲料啊什么资源都用完之后，就没有什么再管太太了。
Uh-huh.
第三任主人就是那个女生才觉得她很可怜，然后才开始养她嘛。
Oh, OK， 然后后来就换她干妈，跟她干妈男友
换带回雪梨，然后妈妈不行，然后给干妈，然后干妈男友、okay. 然后再跑到我们这样子。
哦、oh, ，那真的是命运多舛。你是不是要透过这个故事我们接到下一个 part？ 我已经听出来了，你的意图相当明显的。
被发现了吗？
啊，蛮明显的。
对，所以就是如果大家决定要养一只生命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负起全部的责任
啊。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就被领养的吗？
没有，他一开始是被买的、
欸、哦，他是品种猫吗？
他不是，就是他好像只花了1000多块钱买的吧，台币，就只是朋友的家里生了小猫，然后就说他要这样子
啊。朋友家里生的小猫还要付钱
之类的啦，我也不太知道。我其实有联络到第一任的主人，可是他没有很常跟我讲话，所以我也不太知道到底怎么样。
OK， 哦，没有，因为我之前有听说过有人 跟我聊天的时候讲到说，哎，他女儿就是买一只品种猫，布偶猫嘛。
嗯嗯。
哦，那你猜那一只多少？我记得好像是很惊人的数字，
上万吧。
对，是五位数的，我记得好像是五六万吧。我超惊讶的。
就是这还蛮正常的。
真的假的？因为我其实没什么这方面的概念。
你知道他们说在澳洲买一只发豆可能要6000澳币，这样大概是什么10多万台币吗？
What the hell？ 为什么那么贵啊？
我觉得这边就是法规比较多，然后
哦，你要繁殖或运送比较不容易。
我们之前聊过嘛，就是这边的流浪狗跟流浪猫真的比较少一点。
没有，那集已经被删掉了，我们没有聊过。
我们两个之前有聊过。对，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啦，我不太知道。对
，OK。
可是我要说，自从养了台台之后，我就对猫很着迷嘛，我就会去看一些澳洲的非盈利组织的领养的那些猫的资料，就是很想再养一只陪它。可是我不敢，因为我觉得就是不行这样子。
你有看过台湾的吗？你有查过台湾的领养资料吗？
没有欸，
我之前认真的也不认真，稍微去浏览一下。我记得那时候我看是新北的收容所，欸，嗯，超多只，超级多
品种的吗？
没有，不管是不是品种，就是流浪猫狗在那边带领养的数量超级
惊人。我其实有在去新店的动物收容所做过义工，
嗯，
那时候就很多啊，而且就是很多都是土狗。
欸，那我有个问题，欸，那既然你去那边做过的话，那边对于领养人的资格的限制也是很严格的吗？
我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只有去帮忙，就是喂狗、遛狗，然后观察狗狗的行为，然后记录下来，那是我当时做的事情
啊。嗯，
所以我没有接触到领养的这一部分。
OK， 因为你也知道，就是那个有些中途他们的要求很严格嘛。
嗯，
然后甚至也会因此跟那个领养人发生冲突啊，但我觉得那是有坚持是好事啊。
嗯，我懂。
但我在想说，其实也没有说一定要去中途看啊。你觉得中途他们是好处是什么？是他们有先让狗狗猫猫基本的习惯人吗？就
你是
把它带回家的时候比较不
会。我那时候去的其实是动物
收容所，中途跟收容所比较起来，我会说你觉得中途跟收容所差别在哪里？就是如果我要去这两个地方，选择这两个地方选一个地方去领养动物的话。
嗯，
还是太难了对你。
我觉得说真的好了，我可能会选我比较想养的那只。
嗯，当然当然，我没有，我一直说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你会去哪边，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我应该会去动物收容所，因为我觉得中途毕竟资源还是多一些些。
OK，
它可以
是啊，
每一只猫跟狗可以分配到资源会比动物收容所多。
是是这样，完全没错。
对，所以如果我没有任何其他的前提的话，我应该会先去动物收容所。
其实我觉得我也是觉得大家可以多去收容所。欸，你知道那个看那个网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吗？那个看那个网站跟你在凌晨2点看那个食物的实际的效果应该差不多。
我懂。
就是，我如果不懂的听众朋友可以等一下点下方的那个，我会贴链接好不好，收容所链接，你们就点进去，边看着那些照片边听我们讲话。
对，
好吧，你应该就会听不进任何我讲的话，
你就会
对，
你看我现在光在想，我就觉得讲不下去了。
对，没错，就是这样，很可怕的。
大家一定要小心。
但我觉得就是蛮好的啦，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大家概念有慢慢的提升，跟多年以前比起来的话，
的确有。我知道我们之前有讲过品种猫狗的事情，可是因为没有录下来，所以我这次还是要再讲一次。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我知道我们很长时候我们喜欢一些特定的品种，像我超爱黄金，因为我第一只狗就是黄金。可是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尽量用领养代替购买。第一个是，其实收容所里面有很多品种犬，然后虽然你当初会设想你想要一只怎么样的狗或是怎么样的猫，当你进到收容所或是中途之家去看他们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去管他们的品种，你就是会爱上他们。所以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把心里面的一个小小小小的空间给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品种，像我超想要橘猫的
啊，你想要橘猫，你是想要利用它掩饰 让就相对来说让你看起来不那么胖吗？
No， 我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比我的猫胖。
哦，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有，因为我就你看我第一只狗是黄金，我觉得养橘猫很适合啊， 而且我觉得橘猫超可爱的。
你说色系差不多吗？
对啊，第一个是色系差不多，而且我本身我觉得橘猫很可爱，我超爱橘猫的。你还记得我们以前在政大的时候有只小橘，然后它有天晚上跳到我书包上那天吗？
哦，不要再说，那是我的书包。
那是我的，我在讲这件事情。
哦，对，那是你
的书包，
我的书包，我想起来了。
你现在才想到，我们这么多年争论那么久，你现在才想到是我的书包？
对，是你的书包，因为是我要帮你拿起来。
对，而且
我
完全记得是哪一个书包。
我早知道就叫你自己拿了，其实我
对
不起，早知道就放生你自己家这一句。
Anyways， 得到了太太，就是我开始养太太，我也是很爱她，就是我还是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猫啊。所以我知道我们在养宠物之前都会对我们自己养的宠物有个期待，可是也许给自己多一点空间，然后多一点弹性，因为不管你养到的是谁，都会是你最爱的那一个。
嗯，这没有，你就是充满爱的人啊，对不对？所以
没有
大家值得跟他看齐啦，
没有啦，
还是要连心态是很好的，
没啦没啦。
对，好烦哦！太太，快教训他！太太，
我都要硬撑着不理他，因为你知道我读过一个，他们说就是猫必须是他主动接近你，你们的关系才会长久。如果你是主动去接近他，他会觉得你很烦。
对，没错，就是这样，就是他们就是得不到他们才要。
我就会刻意的不理他，可是我刻意不理他，他喵的时候，我就是我的心。要跳出来了，hold 不住。
这个好笑，
我真的超难的。对，
嗯哼，
对啊，所以我其实哦，所以我刚刚讲，其实是我觉得很感谢他的前主人。就是说真的，我现在去看在雪梨的动物收容组织，就算要养，你要领养一只小猫，领养费用要多少？
多少？
大概要四五千块
台币。哦，哇，为什么啊？到底那个费用是去哪里？
就可能疫苗啊，然后驱虫啊，叭叭叭，可能成本吧，我其实不太知道。
哦，可是如果是这样，那还蛮 OK 的，因为你
对对对对对对，
四五千块，你之后你
没错，我就
是要
讲这个，
啊，
我就是要讲这个，就是所以虽然我们刚刚第一个，我们刚刚讲说品种的猫狗它们很贵，所以那不如去领养嘛。然后第二个是我想要讲的是，其实如果你在收容所看到。领养这些猫狗要钱，你要想其实就是这些爱爸爱妈妈把这些狗狗或是猫咪捡回来之后，要帮他们后续处理到一个可以让我们很轻松的去领养，都是要成本的。所以我觉得我今天如果要花四五千块去领养只猫，我觉得看当下看到会觉得哇好多钱哦。
当然，
可是说真的，你如果仔细想一想就觉得哦，有些要 de-sex
结扎
我的中文有些要结扎，有些要打疫苗。
节育，等一下，对不起。
D-sex。
OK， 好。
对，然后有些要驱虫啊，然后可能要治疗什么，这些都是成本，所以不要觉得说好像就是他们在赚你的钱什么，这没有，他们就只是成本而已。
没有，就他们不帮你弄的话，你觉得更痛苦，因为你就要
他们就帮你把这些东西都处理好，还没跟你收手续费。
对啊，你要抱去给兽医处理，也是蛮辛苦的。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
我是不知道台湾的有没有啦，但反正我这是基本动作，大家应该都还是要做，保护自己也保护猫小孩这样。
嗯，没错没错。所以我从 60% 狗派 40% 猫派变成 55% 这样子
啊。真的假的？你本来只有 64， 我本来以为你是73或82。
我觉得这几年来有从就是100%到慢慢就是越来越接近，可是它一直都没有到 50，
你要被征服了。
对，我很怕我接下来可能就会变成就是60猫40狗。
老师来一首征服。
老师下，老师请下。
音乐下。好了，没有。
我要再强调一次，我的猫就是一个小碧曲。为什么呢？因为它就算在早上5:30跳到我的身上之后，它大概待最多20分钟，然后就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然后呼噜到大概一个时间，就是某一个我不知道多久，它就会突然跳走。他就离开我，然后继续呼噜，然后离开我。
嗯，
我就很令人伤心，你知道吗？
欲擒故纵啊！你现在正在被扎，
他就是小碧曲啊，他就是小碧曲啊。
你这辈子没被这样扎过？
没有啊，
来这一波，
他就是来克我的，你知道吗？
你这是什么发言？这有什么毛病？
然后呢？可是有一次，他在白天的时候跳到我身上。然后就开始对他唱歌。
哦，哇，那他应该吓跑了吧？
没有，他待很久哎，他待到我没有唱歌为止。
那你想一下他的行为模式，是不是？是不是 他开心的时候他就会走开，他不开心的时候就一直来。
没有，他就是一个小 B 区。
没有，他想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没有，他就是一个小 B 区。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唱什么歌吗？
什么喵电感应吗？
没有，我就是什么什么猫太呀我爱你之类的。
哦，那他应该是傻眼吧，就跟各位听众现在的反应应该就是嘴巴张开来就啊，
我就是随便把我脑子里面想到的歌然后把它塞入茅台我爱你，你怎么那么可爱，我超级
好了，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这集就在这一阵尴尬收尾
好啦，所以就是谢谢大家听完我们今天这一集，然后
晒猫之旅，
哪有没有猫可以晒的，我只有小 B 曲可以晒
那到底什么那什么放闪发言，就是啊，我才没有男朋友呢，就一个讨厌鬼而已。
我的猫才不爱我呢，它只会在凌晨五点半的时候跳到我的身上讨牌，它一点都不爱我。
这集如果到站的话，我一定去按欸。哪一个平台可以按到站？可以跟我讲，
我
要按到站。
对，那可是 anyways， 希望大家领养代替购买，然后台湾土狗很可爱，然后你知道非纯种的猫咪也很可爱，大家就是可以想一下，希望今天有在你们心中种一颗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让你们之后在决定养宠物的时候有想到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屁话，
有小 B 曲的部分先想想自己能不能驾驭小 B 曲。
对，如果你要养猫的话你要其实知道，虽然很多影片是猫很黏人，可是其实猫是小 B 曲，大概 90% 以上的猫都是小 B 曲
快笑死
对，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哦。
哦，记得到站这一集哦，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